我不啊，这个将来呢，我上天堂的时候呢，不求有什么大冠冕啊，只求让我能去就行。当然，我们在神面前啊，存着一颗谦卑的心是好的。可是呢，我们不能把谦卑的心啊，把它变成了一个我们懒惰的理由，对吧？人最不应该懒惰的啊，就是我们叫头脑懒惰。刚才咱们讲了啊，神给我们的一个创造我们的时候最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有独立人格的思考能力啊。所以不要让我们的思考能力呢，荒废、懒惰啊，这个是不应该的啊。求神帮助我们哈。所以我常常说，人最不应该的事儿就是无知啊。这个因为神给了我们啊，这个得到真理的机会，得到真理的可能性，可是呢，我们不去用它。我们任由头脑非常幼稚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啊，要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定的旨意啊，要不然神叫我们经历这一生干什么呢？其实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在他的真道上，在他的心意里，在他的真理上，让我们在生命里边呢成熟起来啊。将来呢，神有一天啊，能够把他的这个国度，他所创造的使命托付给我们啊，他让我们跟他一同去管理吧，是吧？所以说呢，在这个面对经济问题啊，也是一个我们要处理的大方面。这里边有一个想要补充的分享的这个概念啊，就是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当我们受洗的时候，以前的那个旧我就和耶稣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然后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啊，就表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活了。那么比方说我啊，这个在我受洗之前的时候，我是我，然后呢，我拥有我的一切，对吧？我的房子哈、啊，我的车子，我的银行存款啊，我的衣物，我的所有的一切，那都是我的，是我自己挣的，是吧？是属于我的。但是当我受洗的时候，那个拥有这一切的我就死掉了。啊，没了，是吧？那么而且要死透，对吧？埋葬了。然后当我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一个新我了，是吧？这个新我呢就不是旧我，是吧？旧我也不是新我。那么旧我和新我除了在生命的所属关系上产生了一个本质的不同啊，就是旧的生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新的生命是重生，圣灵再生我们一次啊，不是旧的生命的复活，是圣灵再生我们一次啊，然后呢使我们啊成为一个能够存留到永生的，有基督的灵同在的，与基督的灵合一的新的生命。那么这个新的生命呢，它对于过去我们所有的一切那个关系也产生了一个本质性的变化。比方说我以前的汽车那是我的，但是当我从受洗完了以后，这个车啊它就不再是我的了，因为那个车的主人已经死了，所以现在这个车是谁的呢？现在我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我的车，都是耶稣基督的。那么现在呢，我好像一个被派回来 重新来这个不是拥有来管理，所以以前是拥有权，现在呢是管理权啊，这个角色不一样了啊，以前是拥有权，现在是管理权。所以我们在面对我们的财务的时候啊，我们的态度不一样了啊。我在这里画一个图表呢，来帮助弟兄姊妹啊，来理解这个关系哈。那么，这以前我们的财务，这是我们，这是我啊。我呢就是我的财务的主人啊，我拥有这些财务，我跟神之间没关系。那么经过受洗与基督同死，然后与基督同活的时候，是吧，我就成了属神的人啊，我成了属神的人。那么这些财务还是以前的那些财务，我不再是这个财务的拥有者，而是基督是这个财务的拥有者了。那么基督把这些财务给我，我成了这些财务的什么呢？成了管理者了，对吧？这个呢是拥有者，啊，我直接用它。那么神呢不拥有我们，我们跟神之间是没关系，这是断开的，是吧？如今我们和神之间啊，我们属基督，基督也属我们，是吧？那么所有的世界上的一切，包括我们的财物，是吧，我们都不再是这些东西的主人啊，我们不拥有了，而是主把我们重新派回到世界上来，所以我们是入世的，其中包括我们曾经拥有过的那一切。那当我们在重新回到我们以前的环境当中来的时候，我们是以一个奉派管理，主把这一切托付我们来管理啊。那么这一切呢就要按照主的旨意来管理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属肉身的生命和我们中间所拥有的一切，对吧？所以这一切呢，我们都不再是一个拥有者的身份，而是一个管理者的身份，来面对来处理我们今天啊，就好像一个军人啊，这个军人的服装啊，军人的武器，军人的一切啊，那都不属于他的。可是这个枪支呢，这些服装暂时他来用，所以他是这些东西的使用者和管理者，但不是拥有者。等他退役了，这些东西都要还给国家，还给军队，是吧？这个我们也是啊，其实呢，原来我们所谓的是拥有者的时候，我们也不真正拥有，是吧？你说我们真正拥有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我们都不真正拥有，其实我们也是一个管理者，不过呢，我们误以为我们是拥有者，因为我们不知道谁真正拥有这些东西，是吧？所以我们知道任何东西都是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都是暂时的，交给我们来管理来使用的，是吧？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些东西都要收回去，都不属于我们，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啊，咱们在这些问题上呢，当然我们能够预备一个清晰的概念啊，预备一个清晰的概念，使我们知道啊，咱们今天在这个物质啊，特别是我们管理的这些物质，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面对。如果我们的心态放正了啊，我们奉献也好，我们什么也好，我们就不再像割肉一样的痛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本身就不是我们的，神要给我们啊，他可以跟着量着我们的身量，他愿意给多少，他可以把宇宙万物连通他自己的生命都白白的给我们， 啊。不过呢，神在操练我们的时候，神让我们这个拥有的支配权有一定的限制，是吧？这个呢，让我们学习操练信心的功课，是吧？也使我们在这里边操练我们跟他人之间彼此相爱的互动关系，是吧？神让我们有乐捐的厚恩，其实神让世界上没有穷人，不是很简单的事吗？啊，所以一个健康的社会，或者说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不应该是一个贫富悬殊太大的这个社会情，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情况，啊，所以这里呢也提到了，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这就是西方国家啊高税收周济穷人的一个指导思想的来源，是吧？所以不是说绝对的平均啊，而是说在爱里，在爱里啊，甚至于呢。这个人愿意牺牲自己啊，人愿意牺牲自己，这好像父母对儿女啊，我看到很多中国的父母啊，自己很节俭啊，但是也让孩子能够富裕。但是这个事儿呢，不能做的没有智慧啊，如果做的没有智慧呢，我们不是帮助了我们的孩子。啊，有些时候我们反而把他给宠坏了，给惯坏了啊，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啊。总之呢，就是说，有非常贫穷的人啊，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啊。至少神让人有活命的可能啊，如果有饿死的，这就不对了，是吧？那么我们可以教育孩子啊，让孩子不要这个不至于把他惯坏。但是我们也不至于教育孩子的时候把他饿死吧，是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里边呢，我们求神给我们那种从上边在基督的爱里面，在真理里面，知道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的经济问题，同时呢，也知道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啊别人在经济上有需要的问题。好，这里说啊。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的经文，其实主要的东西呢，我们都分享了哈，这里边也没有太难解的问题，咱们就过一遍，差不多就可以了哈。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恩啊是神赐的，对吧？神赐的什么恩啊，弟兄姊妹？在这里。说的是乐捐的厚恩，这个乐捐的厚恩其实是来自于上帝的爱，那是上帝的爱，所以咱们说了啊，是要试验你们爱的实在，是不是真的有爱，是吧？所以这个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厚恩，实际上这个恩呢，就是爱众人的心啊，爱众人的心。这个就像这个彼得啊，在他的这个书信里边，在彼得后书里边提到，就是说我们有了这个加上那个，有了这个加，最后就提到爱众人的心啊，这个爱弟兄的心，然后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神把爱赐下来，对吧？这样呢，我们在这个经济问题上啊，就会把这个爱啊就表现出来，那么这个表现呢就成了乐捐的厚恩啊。他说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啊，受大试炼的时候啊，仍然有满足的快乐啊，仍然有满足的快乐。这个我们在这个帖撒罗尼迦书信的时候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啊，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里边啊，也提到很多关于快乐的事儿。因为帖撒罗尼迦和腓立比啊，都属于马其顿的教会，所以这是一个众教会啊。所以他们在大患难中的时候，这个显出仍有满足的快乐啊，这是信仰带来的力量。 同时呢，在极穷之间还格外的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这表明什么呢？啊，这个也是我在教会这么多年的经历啊。教会的奉献与那个人的贫穷富足无关啊。很多有钱人啊，可能奉献的数量很少，是吧？有些很穷的人可能奉献很多。因此，主所看重的不是绝对的数量，而是相对的比例，是吧？那里边呢，才能我们也不能玩绝对啊，那里边才能衡量出人的真心，对吧？所以下边可以证明啊，这个他们是按着自己的力量，下边说也是超过了他们的力量了，啊，超过他们的力量了。就像主耶稣称赞的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啊，他把养生的都捐上了。那么他把养生的都捐上了，表现了什么问题呢？把养生的都捐上了啊，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他把自己养生的都捐上了，表现了什么问题啊，弟兄姊妹？
依赖人的信心。
哎，
是表现了他的信仰。
嗯，
是吧？这个我们一想，他把养生的都献上了，他怎么活啊？是吧？那么就是说，我不把我的两个小钱也养不活我自己，说实在的，是吧？啊，所以呢，这个当时以利亚啊，去这个叫这个撒勒法的寡妇的遇见这个撒勒法寡妇的时候，啊，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呢，她瓶里只有一点点面，坛里只有一把面啊，瓶里只有一点点油。他说我们回去啊，就把这点东西呢吃了，我们就等死了，啊，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的拥有的那一部分啊，根本就已经无法支持他们自己的需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先知不是说，哎呀，这时候赶紧给他想办法去找钱养活他，在他这么少的情况下了，说你先给我做一个小饼，啊，先把你这个，哎，先叫我，你先养活我，然后呢你再回去把剩下的你们自己吃，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啊，就信这个先知的话啊，就照着做了，结果呢就导致了坛中的面不减少啊，这个瓶中的油不短缺啊，一直到灾难这个饥荒过去了。所以呢这个量着力量是过着力量的时候，这就不是一个世上的人慈善慈悲的心啊，好像这个佛教也有一个什么慈济会啊什么东西的啊，这就不是这个了，这个是从基督的信心来的了啊，从信心里边所产生出来的啊，所以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所需要的神都嫁给你啊，就是从信心当中出来，所以这里才说啊，是过于呀，已经过超过了他的能力了，啊，这个问题，这个他的啊，这个动力的来源是从信来的。好，这里说呢，于是他们就再三的求我们啊，然后准许我们。啊，在这供给圣徒的事情上呢，这恩情上能够有份啊，这个就是保罗大概在他们中间啊做这个福音工作的时候呢，顺便啊就把耶路撒冷的情况呢来跟马其顿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分享了，所以马其顿的教会呢已经很贫穷了啊，这个但是他们说啊，求你让我们在这个供给耶路撒冷的圣徒上这件事情上呢，在这个恩情上啊，我们也能够参与。那为什么呢？他们可能啊认为，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是教会的发源地啊，是主耶稣受难的所在地，所以我们在福音上我们得了好处，我们理当啊在经济上来表达，我们回馈啊这些。给我们在这个福音上在生命上恩典的那个教会，所以借此呢，我也在这说啊， 咱们为什么为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人求好处、为犹太人祷告呢？啊，也是同样的原理。因为福音是从他们中间传出来的，圣经是神借着他们完成的。而且他们为着外邦人的缘故，受了很多的苦难。如今他们还半跌在那块磐石上，其实也是给我们外邦人有认识旧约啊，借着他们来更精准的来认识圣经啊。神没有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而是保持了他们在旧约里边的热心啊。借着这个呢，其实是为了帮助外邦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不要指责他们心硬啊，我们要为他们去祷告，并且有可能的话也支持他们啊。继续往下看啊，这个说，并且他们所做的啊，不单单是照我们所想望的啊，更是照着神的意思。那么这里所想望的和神的意思是什么呢？啊，不是他们奉献了多少，而是一个奉献的次序啊。他是先把自己献给主，然后呢，又归附了我们，啊，也就是说，因为他们是这个出信的啊会众，他们归附牧者是应该的，他们在这里可以得着牧养。可以得着属灵的遮盖。那么先把自己献给主啊，如果没有这些在先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没有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使徒的话啊，羊群没有归给牧者，是吧？人生的道路还未归正，然后就办着慈善的事业，会出现什么事儿，弟兄姊妹？就是做这个慈善事业的动机和他的基础就错了，
把荣耀归人了。
哎，那就成了凭着自己的救我的所谓的善行来做了啊，那就不是出于真正从神来的生命了。所以那个呢，做成做不成都会有问题，做成了就骄傲，是吧？做不成就灰心，是吧？只有在根基上先正确，然后再在这个事情上做事儿就对了，对吧？这个，所以因此我就劝提多了啊，说既然在你们中间，就在哥林多教会中间了啊，也开办这慈会的事儿，就当成功。那么这里边呢，也有一个前提的假设，那就是说，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的显出满足来了，那么这里边也就是说，你们已经信主了啊，并且在我待我们的爱心上也表示说你们是愿意接受我们的牧养了，对吧？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对吧，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呢也显出格外的满足啊，也格外显出你们的满足来。所以这里讲的是慈惠的事业啊，慈惠的事，不是指的十分之一的奉献啊，这是在这十分之一奉献之外的事啊。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说，新约圣经里边不讲十分之一奉献啊。我们知道神是不改变的神啊，圣经是前后一贯的。那有一些东西在新约的时候呢已经兑现了啊。这个比方说割礼啊、安息日，这些已经兑现了，他就不再继续了啊，像用牛羊献祭啊。那么在这个生命的造就、道德的准则和教会的管理上，他仍然这原则仍然是一样的啊。同时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十分之一奉献不是在摩西的律法里边规定的，而是从亚伯拉罕、从以撒、雅各早在摩西之前的时候啊，就已经有这个属灵的原则了。那到底为什么是十分之一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啊，雅各他就在神面前 这个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如果神怎么怎么样来这个向我证明你是神的话，恩待我的话，是吧？其实保他呢不是说单单求神的恩待，而是你向我显明你是真神啊。因此呢他就说，我把你认你是真神的时候啊，我就把我的十分之一献上，以献上自己的十分之一来表达自己在信仰上的选择啊，就是我把我的十分之一献给你啊。他没说我就给你建一个殿，或者我给你修个庙，或者说我就啊怎么怎么样，而是说我把十分之一献给你。那么用自己得来的十分之一献给你，其实呢就是表示主是自己的至高者。就好像我来了澳洲啊，我就按照澳洲政府的规定我就纳税啊，这是我作为一个澳洲公民应尽的责任，对吧？作为我享受澳洲政府啊，他提供的这个各种的公益的事业啊，比方说他的警察的保护啊，他的道路啊，他的教育系统，他的医疗系统啊等等，所有的这一切啊，我要使用，那我就要献上当纳的我的税啊，纳给政府，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儿啊，也表明我是一个正常的澳洲公民。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们讲的这个词汇的事呢，是作为一个正常天国公民，天国的子民啊，这个他当有的那个十分之一的奉献之外的事儿啊。说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的啊，乃是照着别人的热心啊来试验你们里边真不真，是不是真的有基督的爱啊，是吧？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爱啊？你看别人这样做了，那你们呢，是吧？这个这是保罗啊，他这样说你们知道啊，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啊，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本是富足的，当然了，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吧？却为我们成了贫穷，所以他甘心舍弃一切，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一个被人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的一个这个野地的狐狸有洞啊，天鸟的天空的飞鸟有巢，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为我们成了这样，出生在马槽里啊，为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贫穷。那么这个叫也就是叫我们这些人啊，因着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是吧？所以主的恩啊，今天仍然保持着我们在这世上还拥有这一切。所以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啊，是你们有益处的啊，是对你们有益处的。所以我们以为啊，跟我们要钱嘛，怎么会对我们有益处呢，是吧？其实我们的益处啊，是因着信在神面前，我们当按照神的这个法则去做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的生命成熟了啊，我们的生命成熟了，我们中间的贫穷问题解决了，是吧？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给了一个让神祝福我们的这个机会啊，赐福给我们的这个机会，只是我们信不信啊，我们相不相信啊。所以呢这里说啊，说我在这个事情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啊，就是你们要怎么怎么怎么做啊，然后这是对你们是有益处的啊。所以这个呢我们要翻过来理解啊，一般的人认为说哈，这个家伙又来要钱了，是吧？真倒霉，是吧？不是的啊，其实我们要认为这是又给我祝福得福气的机会了啊，我们翻过来想才是对的啊。说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儿啊，这个并且起这样的意念，已经心中有这样的意思啊，已经有一年了啊。所以呢我们不要单是这个感动啊，要有行动啊。如果没有行动的感动呢，就有感不动了哈。所以呢这里就说啊，他说你们虽然有这样的心意啊，已经有一年了，要想有这个想法了啊，那么就要去做了啊。下边就说如今就当把这个事办出来，是吧？你不要光有感不动，对吧？啊，所以有感要有动。既然有愿做的心， 就当照着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啊，照着所有的去办成，对吧？我记得那时候他们说一个笑话啊，就是有一个人啊说国家现在有需要了啊，让你奉献一个别墅，你奉献吗？啊，他说奉献啊，如果你有1亿块钱啊，你要捐给国家，你捐不捐？啊，捐，是吧？一个农民啊，最后就说，如果你有一头牛，你捐吗？他立刻说我不捐，是吧？哎，这个人就说了，为什么你不捐啊？是吧？啊，要别墅你也捐，要1亿块钱你也捐，怎么要一个别墅，要一头牛，你反而不捐了呢？哈哈，他说因为别墅和1亿块钱我都没有啊，是吧？但是牛我真的有啊，是吧？所以那些我说捐也没用啊，是吧？因为我没有嘛，我光说，是吧？如果我有的话，我肯定捐，是吧？说容易啊，但是现在我有一头牛啊，你让我捐，我真的捐出去了吗？所以这个我就不捐了，牛不捐啊。所以这个就是呢，啊，这里再说说，如果你们有愿做的心，是照你所有的，你不是在这里说啊，等着我有别墅了，我就把我的别墅捐给国家，是吧？啊，等于我有1亿块钱了，我就通通都捐上，对吧？那都是说的空话，是吧？在这里说，你们有愿做的心是蒙悦纳的。当然，这个愿做的心啊，不是说，哎呀，你看我有1亿块钱的时候，我真的是我都愿意甘心交捐上，是吧？这个愿做的心很好，是吧？可是要照着你所有的，并不是照着你所无的，对吧？啊，所以你说那些你所无的愿做那个你所无的，那完全是空的嘛，是吧？所以这个愿做的心是照着你所有的去说的啊，我有一头牛我愿意捐啊，这个才是真的啊，是照着你所有的，不是按照你所无的。然后呢说，我原不是要别人听省叫你们受累，乃是愿意啊，这个要平均啊，要均平，就是拿你们的，这里边这个字呢是富余，你知道吧？这里边有一个余字啊，啊，这个富余是吧？就是说现在你有多余的啊，有多余的，然后呢要补他们的不足，因为他们现在不够了。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这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是吧？所以我们奉献啊，比方说有人来借我们的钱，圣经上说有人向你们借贷，你不可推辞啊，并且借贷的时候呢，脸上还不可以带愁容。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一节经文呢把它绝对化了，那么所有的人来借钱我们都应该给，对吧？啊，只要我们手上有我们就应该给，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比方说你要爱你的仇敌啊，那我们就把这句话一绝对化了以后，那么所有的仇敌我们都要去爱，对吧？那结果撒旦我们也爱了，是吧？这个话不能这么解释的。圣经有那么厚一本书，你不能把一段经文或者一节经文抽出来把它绝对化，而必须是平衡化，对吧？所以在这里边就是说，补的是对方的不足，而不是补的是对方的欲望。弟兄姊妹，这是两个问题，对吗？那对方来找你借钱是出于贪心，比方说他要赌博，对吧？他赔了，他来找你借钱，这个时候不是他所需要的，是他所想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盼望神来满足我们，神不，神给我们必要的，但是他不给我们，不一定给我们想要的啊。当然有的时候神也偶尔怜悯啊，也把想要的给了我们，是吧？神给我们的其实远远超过了我们必要的。其实人真正必要的一日三餐有衣有食，那是很少的，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仍然有能力可以去玩啊，去旅行啊，啊，去这个享受啊，是吧？所以他不单单是给我们一辆车，他还给我们一辆豪华车，是吧？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圣经的原则啊，圣经的原则不是为了促成对方的贪满足对方的贪婪啊，而是呢帮补对方的需要 啊，这个才是词汇涉业的原则，并不是这个鼓励对方的懒惰啊，而是帮助对方渡过难关，对吧？所以在这里边呢，这个原则我们应当把握住，对吧？所以这就是说啊，说使他们啊的这个富余，将来有一天啊，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啊，这样就平均了，均平了。那么这里就说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哈。这句经文当时记录的时候呢，是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啊，有些人早晨起来呢收玛纳的时候，因为圣经上说你只按照一天的量收就好了啊，结果有的人收的多，有的人收的少，即使用的时候呢，哎，多的也没有余啊，没有剩下，因为剩下到第二天就臭了，是吧？少的也没缺啊，也没饿着，这是指的当时神做事情的一个奇妙。但是这个原则呢，今天我们是神的子民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原则啊，也就是说，不要在神的家中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啊。所以贫富悬殊太大，以至于到了富的流油，穷的饿死，这个不是神的子民应当有的见证。同时翻过来，神的子民也不是把我们剩余的拿去，去纵容别人的贪婪、懒惰，这个满足他的欲望，啊，纵容甚至纵容他去作恶，啊，这是我们的智慧问题。好，这个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啊，多谢神啊，感动提多的心啊，叫他待你们殷勤啊，像我一样。那么咱们前面讲过了啊，提多呢是保罗派去解决哥林多啊跟保罗之间留下来的那些彼此的不和谐的那些事儿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提多呢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能力、很有勇气的一位传道人啊，所以他呢成为保罗在处理这个比较复杂、比较难处理的面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得力的助手啊，也是神的一个忠心的仆人吧。所以面对经济问题要去解决，咱们刚才已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啊，解决经济问题是需要生命特别成熟才能去面对，才能去迎接挑战，才能够处理好的，对吧？这里边不单单是需要有信心啊，同时还是需要有智慧啊，自己内心里边必须是坦荡，对吧？然后呢，不给别人留下攻击的把柄啊，来处理这些问题，是吧？所以呢，这个提多啊是这样的一位，所以提多呢，也是为教会热心的一个人啊，保罗说像我对你们殷勤热心一样啊。下面说他固然听了我的劝啊，当然这个他是提多是保罗的一个训练的一个门徒吧，是吧？就算保提多的热心并不是他本来的天然生命里边的啊，而是呢借着使徒们的训练啊。所以说这里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啊，但自己也是很热心的啊，情愿往你们那里去。这个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是不容易的啊，因为要去面对这么复杂啊，要解决这么困难的事儿，是吧？说我还打发另外一个弟兄啊，一位弟兄和他同去，对吧？这位弟兄呢，这个就下边介绍啊，当然不是随便一个弟兄啊，而是得了众教会的称赞啊，是值得信任的一个弟兄啊。这个然后呢，这个他也是与保罗同行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把托付我们的卷资啊来卷资啊来送到耶路撒冷去啊，可以使人得荣耀啊，荣耀主啊，又能表明呢这个我们是乐意这样做的啊，我们这里边没有存着贪心的啊，这个我们是甘心乐意啊这样做的。下边就说了啊， 前面咱们也分享过，就是免得有人呢，因为我们收的这个捐银很多啊，这个就挑我们的不是啊，就觉得我们这个挑我们什么不是啊，对吧？说我们贪心啊，啊，说我们好大喜功啊，啊，说我们怎么怎么样？其实大概就是因为保罗在这个事情上呢，被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呢，啊，里边有一些假使徒啊，这个在背后闹事的人，在那里攻击和挑剔，是吧？所以保罗说，我们其实呢，我们做事情非常严谨的啊，其实他是没有什么可挑的，他挑剔我们都是捏造的，这个为了攻击破坏我们的事儿啊。所以二十一节就说，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啊，相反的来说呢，我们不在黑暗中行事，啊，我们不暗箱作业，是吧？我们都是公开的，啊，都是值得信任的，并且呢是不是一个人去做的，而是这个团队的工作，啊，所以是我们做的都是透明的。是可以经得住考验和监督的，是吧？他说，不单我们在神面前是这样，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是吧？有些人光说，哎，你相信我，我在神面前是忠心的，那不行，是吧？说我们在人面前，啊，也必须要不单单是交代的过去，啊，就是经得住，各种的考验才是正确的。说我们又打发一位弟兄同去啊，这人也是热心的，这个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呢都屡次试验过，是吧？也就是说这信任啊不是突然的啊，神把一个责任交托我们的时候也要试验一下，看看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啊我们的承担的能力怎么样啊，然后才会把这个责任托付我们。我们不可能啊把一个重大的事交给一个三岁的孩子去做，那个不但他做不成这个事儿，也把他给压垮了，是吧？所以今天咱们教会里边出现了很多问题啊，大概就是生命的成熟和事工的压力之间、挑战之间，不太平衡，是吧？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个力量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使事工和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的生命能够承担成熟的这个关系。啊，能够是平衡的，啊，这个生命不够成熟，你把工作交给他，是吧？不但工作做不好，他自己也会垮掉，是吧？如果他过于成熟，你不给他工作，那是一个浪费，是吧？最好的是他的生命和工作能够是对等的，那这个真是求神要给我们智慧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们呢，使徒啊，他们做事情是非常有智慧的，啊，所以他们。打发一个同工同去的时候，不单这个人有热心，而且呢他要经过许多的试验啊，这个通过考试啊，知道他是可信任的，才把这样的工作呢去托付他去做啊。这个这里说啊，他们啊就是这个同去的这一些人啊，这里我们看到同去的最少还有另外一个弟兄，这里就三个人了啊，提多啊，前边打发一位弟兄，后来再打发一位弟兄啊，所以这就三个人了，所以三个人啊就是可信任的了啊，所以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啊，也是基督的荣耀，所以呢，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出你们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你们的夸奖你们的凭据，对吧？第九章里边啊，我们就看到保罗吩咐他们具体怎么做。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就先停到第八章的最后啊。这个，那么下一次回来，我们再把第九章来这个来学习，好吧？好，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第八章和第九章先跟弟兄姊妹来介绍一下哈，然后呢，我们走过第八章啊。盼望我们在这些经文当中和我们的分享里边呢，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在面对经济问题这个问题上呢，使我们至少在真理上有所成熟，有所长进，使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做，而且正像经上所说的哈，我们不但有愿做的心啊，也但愿我们能够实实在在做出来。好， 今天呢我们的查经就到这儿。有哪位肢体有感动愿意为我们做个回应的祷告，结束的祷告吗？有哪位肢体愿意给我们做个回应的祷告吗？英林在吗？
在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不仅仅赐给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活，你还告诉我们，使我们晓得在这个地上生活的属灵的原则是什么。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一切，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唯有你的话，你的灵的带领，我们才晓得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当怎样行。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每一个人的有限和软弱，我们时常的回到了伊甸园，那如同把自己当作神一样的思考。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因为在生活中有的时候是知道的，有的时候是不知道的，我们就活成了自己的主人。但是主啊，你才是我们真正的主，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哦，慈爱的天父，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生活中、生命中，时间的掌管、金钱的掌管、人际关系的处理、工作上的事物、侍奉当中遇到的问题，在我们遇到的一切的事情上，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界和心界，使我们抬头仰望你，知道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只要单单的仰望你，按照你的指示，按照你的话语和你圣灵的带领，知道我们当怎样行。我们不仅仅听到了、知道了你的真理真道，求你带领我们也活出你的真理真道。主啊，我们虽然在这个地上有诸多的亏欠和软弱，但是你是爱我们到底、帮我们到底、救我们到底的那一位独一的真神。感谢赞美你，因你在高天之上垂听我们这卑微的祷告，你带领我们直到与你面对面的那一天。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